八章，彩虹贝壳。我朝头一个卧室张望，吃惊地发现里面非常凌乱，地板中间放着一只打开的箱子，衣服被丢到一边，柜子的抽屉被拉开了，东西到处都是，只有最后一个房间还保持整洁。那应该是儿童房，因为家具全都又小又可爱，角落里还放着一只娃娃屋，里面是一家人住在小小的房子里。我津津有味地观赏了一番。珍妮特对娃娃不感兴趣，可我怀念他们。我希望珍妮特是那类喜欢玩娃娃的女孩子，这样我们相处起来会好很多。可是她喜欢那傻气兮兮的博物馆。突然间，我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是不对的，于是我朝门口走去，摸索着回到那开着窗的房间。当我停在瓷器橱前，我想，如果我能为博物馆找到一只这样的贝壳，有着彩虹般的色彩，彼得会认为我比其他人都聪明，也不会觉得我笨了。也许我可以去海滩慢慢找，不过我和他们放学后去过几次海滩，连一只像样的都没有遇到过。这时，一个可怕的念头跳进我的脑海。一直以来，我是那么不快乐，渴望得到别人的赞赏，所以我忍不住想，这里有那么多贝壳，如果我拿走那只，把其他的重新摆放一下，没人会看出来的，这算不上偷窃，我对自己说，因为贝壳本来就是捡的嘛，谁都可以在海滩上捡到，彼得会为他看错我而感到抱歉，珍妮特也会认为我确实很聪明，何况根本不会有任何人发现他和惦记他，这是一间空屋。有几乎五分钟，我定定地站着，手里攥着那只贝壳，想要说服自己这么做真的没关系。终于，我让它轻轻滑进了我的口袋，然后从窗口爬了出去。花园里一片寂静，银色的雨丝依旧轻柔地飘洒着。山坡背后原本灰白的天空泛出一片橘黄色，花儿们合拢了花瓣，可我觉得它们是对我挡起了脸。鸟儿们也不再叫了，花园显得悲伤和愁闷。我只想立刻逃走，飞快地跑回家，于是我爬上围墙的梯子，莽撞地翻过去，可我一下跌在湿漉漉的草地上，立刻又爬了起来，还险些尖叫出来，因为埃尔文，也就是琼斯先生的儿子，正站在我跟前，一副狐疑的样子。
伊莱恩，你在那里干什么？
他慢慢地问我，我知道他更习惯说威尔士语而不是英语。
那是托马斯先生的房子，他没说你可以进去。
我被吓住了。埃尔温那圆圆的眼睛仿佛要在我口袋上穿出一个洞。我紧抓贝壳，涨红着脸看他。
我是经过别人同意的，
我结结巴巴地说。
说我可以来照顾花园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从来没有去过那房子，就只在花园里。哎，求求你埃尔温，别跟别人说。我真的是被允许的。
他只管盯着我，他是一个又笨又迟钝的男孩，他本来是可以相信我的，如果不是我表现得那么愧疚。他缓慢地摇着他的头。
托马斯先生对我说，要我帮他留意这个地方，而你不要再来这里，要不我就得告诉欧文太太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我之前见过你。
不，不要！我喊道，身体都发抖了。
我再也不来了，埃尔文，我只去过花园里。
说完，我越过他，匆匆跑下了山坡。 我的心跳得厉害，所以进屋前我不得不花了一番功夫来平息它。艾尔文那么笨，肯定很快会忘了这事儿的。而且不管怎样，我跟他说了，我只去过花园，贝壳那么多，少一只也不会有人发现的。在一段时间内，我都不敢再去玩了。不过我不再为这个忧心，因为我曾经那么喜爱视之为避难所的花园，现在突然变得陌生和可怕了。我停在门口慢慢思索，该拿这只贝壳怎么办？今晚最好先别给彼得和珍妮特看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去海滩，我得等到星期一放学后溜过去，趁着珍妮特和他朋友聊天的当，然后我会一个人晚一些回家，口袋里装满了为博物馆搜集的贝壳，接下来一切就好办了。我进房时假装情绪不错，珍妮特朝我跑过来，请求我第二天和他还有彼得一起行动。我冷淡地说，我有自己的主意，而且很可能要独自完成，这使他很吃惊。吃晚饭时我很安静，欧文太太看了我几眼，我想我看起来又苍白又烦恼。当彼得从他的位置跳起来把圣经拿给他爸爸时，我只想从这里跑开。我已经对圣经产生了兴趣，但今晚我一点儿也不想听。让我看看，欧文先生说，我们读到哪儿了？昨晚是创世纪第三章。
我们读到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果子，
珍妮特热心地说，
然后他们躲避神。
啊，对，爸爸回答说，然后他开始朗读。他的嗓音是那么优美，几乎能让人看见他所讲的。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故事，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一个美丽的花园里被赶出去的故事。原先他们是那样幸福，花园外等着他们的却是悲惨、疲惫和死亡。为什么在花园里就很幸福呢？因为上帝和他们在一起，可他们做的错事却使他们与上帝分离，于是他们除了悲伤就一无所有了。欧文先生把故事讲解得非常简单明白，他的孩子们全都捧着小脸，一个个神情肃穆，专注地看着他。可我只是盯着自己的盘子，我一边听一边走神。祷告结束后，我说我有点头疼，想早点上床睡觉。我躺上床后，欧文太太也上楼来了。他为我量了体温，让我吃了一些阿司匹林。他陪着我，用他那温柔的母亲般的声音和我说话，好像我真是他的孩子。我也很想伸出手去紧紧抱住他的脖子，把一切都告诉他。可是如果他知道我是一个贼，他肯定就不会再爱我，也许还会把我送走。所以我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听他说话。在他想要吻我，对我说晚安时，我把头转开了，这使他又困惑又难过。后来我躺在黑暗里，想着刚才听的故事，模模糊糊地觉得那就是在说我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而且我也知道，哪怕我真的逃过了埃尔温，因为我所做的事，那个花园再也不是美丽和让人感到幸福平静的地方了。也许上帝本来确实在春天的花儿中间等我，想要让我快乐，像他对亚当和夏娃做的。可由于我的过错，我把一切都搞砸了。我还想起了别的事，我看不到那只胸脯上有点斑点的鸟儿孵出小鸟了。我和画眉之间的秘密也不存在了。当假山上的植物发芽，在四月的阳光和雨水中长出厚厚的毛茸茸的新叶时，我只能远远地待在花园外。我把脸埋进枕头里哭了起来，直到珍妮特上楼时 我才假装已经睡着。第二天早晨，阳光很好，我感觉好多了。整个星期天，我都努力表现得和善，乐于助人。到周一早上，我也打算赶在珍妮特之前照顾小家伙们。Lucy 已经在她的小床里蹦跳着，等着别人帮她换衣服。
高兴，高兴！
Lucy 极力喊着，一面摇着床栏。我小心翼翼地抱起她，把她放在地板上，给她脱睡衣很容易，但要穿衬裙就很难了。她紧攥着小拳头，身上硬挺挺的。我努力哄她，可她索性平躺在地板上，乱蹬起两只小脚来。我越心烦，她就越是叽叽咯咯笑得起劲儿。我被他弄得十分恼火，忍不住朝他喊了几句，他嘴角一撇，哇的哭了。可突然间，欢乐像一道光，点亮了他胖胖的小脸。他住了嘴，挂着泪，努力站起来，摇摇晃晃朝门口走去。
真，真，真！
他大叫着投入珍妮特的怀里，拼命地紧紧贴住他。
你不应该对 Lucy 喊。
珍妮特生气地说，一面毫不费劲儿地给 Lucy 套上衬裙。
她还是个婴儿呢，而且你让她光溜溜地躺在地板上，她会着凉的。伊莱恩，你真是不懂得照顾小宝宝。
我是不懂，而且也不想懂。下楼去吃早餐时，我感到从心底里讨厌所有的婴儿，他们全都那么不可理喻，笨头笨脑，粘人又吵闹。我一面这么想着，一面厌烦地瞅着罗宾把橘子酱抹了自己一身。 Lucy 坐在她专用的高脚椅上，砰砰敲着手里的勺子，弄得我们几乎听不清彼此说话。我很纳闷，欧文太太怎么能应付这一切，而我只想赶紧去上学，好逃开这阵骚乱。可在学校里也好不到哪里去，那一天我都焦躁忧虑，心神不宁，因为走神，甚至头一次考了糟糕的分数。珍妮特不住地回头看我，试图表达她的同情。最后，我终于也对她笑了笑。我感受到她的和善与好意。放学后，也很想和她一起骑自行车回家。可是，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好。于是，在珍妮特像往常那样被一群人环绕着时，我偷偷溜开，朝海滩骑去。那片海滩没多少贝壳，但我还是捡了一些，放进我的口袋里，然后我拿出我的宝贝，在阳光下仔细观看。一开始它是浅紫色，当我把它转向大海的方向时，它又变成了绿色。我真觉得它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东西。我踩着鹅卵石，骑着自行车离开海滩，回到珍妮特身边时，他正准备回家。
你去哪儿了？
他问。
到海滩下面去了。
我气喘吁吁地回答。
我为博物馆捡了一些贝壳，而且找到一只漂亮的，我从没见过这么棒的。给我看看。
珍妮特听我这么说，立刻刹住了车。我摇摇头，并没有停下来。
回家后，我让你和彼得一起看。
我们把自行车骑得飞快，从大路一直拐到通往牧师住宅的小路上。沿路是清脆的落叶松，微风中飘荡着报春花香。快到家了，珍妮特开心地唱起歌来，可我却落在她后面沉默着，心里非常紧张。彼得已经到家了，因为他的学校比较近，他正全神贯注地为博物馆的化石区做箱子。我们进门时，他只是嘟囔了一句：
伊莱恩，让我们看看吧。
珍妮特心急地说。
彼得，他说在海滩上找到了一只很稀有的贝壳，拿出来吧，伊莱恩。
那里不是捡贝壳的好地方。
彼得说，连头都没有抬。
你得走很远很远的路。
哦，
哎呀，伊莱恩，这不是在那里捡的吧？
就是，
我坚持说。如果你不相信我，问珍妮特好了，她知道我放学后去了海滩。
好吧好吧，别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。
彼得回嘴道，有点意外地看着我。
没有人不相信你啊，只是这确实很少见，他一定漂了许多英里才从别的海岸漂到这里。我们得为他留一个特别的位置。伊莱恩干得不错。
珍妮特握着贝壳，对着灯光从各个角度观赏，小伙伴们也全都围在旁边，踮着脚想要看一眼。他有点像菲利柏橱柜里的那一只。珍妮一边瞅一边琢磨着说，
伊莱恩，它真漂亮，看，先是粉红色，然后变成蓝色，现在又是淡紫色了。我们拿去给爸爸看。
他们全都涌进了欧文先生的书房。他正好在写信，我感到很不自在，不由站在最后面。我经常听到他们谈起菲利柏。她住在村子里，是个得了小儿麻痹症的女孩，整个冬天都在住院，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，什么时候回来。欧文先生越过那些兴奋的小脑袋，转过头来看我。
伊莱恩，你是在海滩上找到她的吗？
他问道，似乎有点难以置信。
这可是一次不寻常的发现，她看起来像真正的珍珠母，如果不是什么人遗落了她，那她就是趁着潮汐穿过大半个世界来到这里的。你为博物馆带来了很珍贵的收藏。
是啊是啊，谢谢你，伊莱恩。
彼得赶紧接着说。我猜他是怕我突然想要自己留下她。
你真的太好了，我们去看看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吧。它会是我们的明星展品。
他们立刻又一股脑地涌出门，朝阁楼跑去。欧文太太慈爱地看着我，我也勉强回了她一个微笑。我没有一起去阁楼，而是跟着欧文太太进了厨房。
阿姨，
我问道，
菲利帕家在哪里？
啊，怎么了？他们家就是山坡上那栋房子。欧文太太回答道，
我们都盼望他早点回来，听他妈妈说他已经好多了。
我离开厨房，走进花园里，卡德沃勒一路小跑地跟上来，还一个劲儿用他那大脑袋温和地蹭我，好像嗅出我惹了麻烦一样。我跪在小路上，把头埋进他蓬松的毛里，伸手抱住他的脖子。那一刻，我发现其实我挺喜欢狗的，因为卡德沃勒不会在乎我干了什么，无论是偷东西、撒谎，还是许多别的事，对他来说，我只是个需要安慰的不快乐的小女孩。他伸出舌头，轻轻舔着我。